不知道您听完我们的茶经分享之后有什么心得？我自己倒是想起了一个有关良心控告的见证。
哦，可不可以请你分享出来？因为良心控告这方面的真理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，如果有实际的例子那就再好不过了。刘文呐，
好，让我来分享。这个见证是说到有一位年轻的姐妹，她结婚之后生了一个儿子，后来因为她受了试探，就背着她的丈夫跟别人犯了奸淫，而且怀了孕了。这位姐妹不想要这个孩子，所以过几个月她就去堕胎了。堕胎之后没有多久，她跟丈夫生的儿子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，怎么医都医不好。这位姐妹的心里开始就深深的自责了。
这个姐妹自责的是什么呢？
她自责不该去堕胎，因为这么做等于是杀了一个婴孩。他认为现在神在惩罚他，叫他的儿子得了这种怪病。
嗯，这种想法倒是挺自然的，也挺令人同情的。
是啊，他受到良心的控告，感到非常的痛苦，因此他就去找他教会的牧师交通这件事情。牧师听完他的事情之后，就默默的祷告，祈求神赐智慧。首先牧师要这位姐妹知道，她不应该认为她的孩子生病是神的一种惩罚，因为这不合乎神的性情。
不错，神只会管教他的儿女，使他悔改，绝对不会去惩罚他，置他于死地。否则的话，神也就不会差派他的独生子来救赎我们了，代替我们死了。因为如果说神还要惩罚人，耶稣基督的死就变成了多此一举了。除非人不肯接受救恩，那才真需要承担自己的罪呢。至于基督徒，神不是惩罚，只是管教。好，刘文呢，请你继续讲吧。
好，接下来那位牧师就帮助这位姐妹去除良心的控告，就是控告他杀了一个婴孩。这一步虽然是很困难，但是神赐给牧师一个很奇妙的方法。牧师问他说，你那个堕胎的孩子是男的还是女的呀？他说是男的。牧师又问他说，那么你愿不愿意给他取个名字呢？他眼睛一亮，很高兴地说，我想给他取名叫便雅悯。牧师说，好，我们现在来为便雅悯祷告好吗？
嗯，真是很有智慧的做法。
对呀，这个时候牧师就祈求圣灵帮助这位姐妹看见便雅悯在哪里。结果圣灵开启他的灵眼，叫他看见便雅悯正被主耶稣抱在怀里。这位姐妹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只要他肯向神认罪祈祷，就会得到神的赦免，除去他良心中的自责。所以他禁不住感动流泪，祷告说，主啊，谢谢你已经赦免了我的罪，也谢谢你收纳了便雅悯。结果就在他这么感谢祷告的同时，他儿子的怪病就很奇妙的好了。
刘文呢，谢谢你这么使人感动的分享。我猜想这位姐妹以前也有为她的儿子疾病祷告过，但是当她内心有控告的时候，她的祷告就没有力量，因为她不敢相信神会垂听她的祷告。也或许呢，她从前没有真正认罪悔改过，所以她的祷告不蒙神垂听。
师承啊，你说的真对，这的确是她过去的难处。从这位姐妹的例子，我们看见，当一个基督徒受到良心的自责的时候，不仅是失去了平安喜乐，还会失去祷告的力量呢。
不错，这也是为什么使徒约翰要在这方面特别教导我们。刘文呢，就请你念约翰一书的3:22吧。
好，约翰一书第3:22写着说， 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，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
在这节经文一开头的地方有并且这个连接词，表示在这段话跟前面那段话是彼此有关系的。刘文呢、你记得前面说了些什么吧？
记得，前面说到我们的良心如果不责备我们的话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。
对，那就是良心不自责的一个好处，可以坦然去见神。另外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刚刚我们念到的，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神得到。相信刘文说的那位姐妹的见证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这一点。
对，刚才的见证提醒我们，如果犯罪了，良心会控告我们，在这种情况之下祈求，就没有办法蛮有信心的相信神会垂听祷告，当然就得不到所求的了。因为圣经上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
不错，所以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，如果发现有良心的控告，一定要先解决了这个难处，才好继续祷告。在22节的下半节，约翰还指出，祷告蒙垂听的根据是什么？刘文呢、请你再念一下。
好，使徒约翰说，是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
是的，我们遵守神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欢的事，祷告就蒙垂听。那么神的命令是什么呢？我们继续来看3章23节。
约翰一书3章23节，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的名，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。
使徒约翰在这里所用的命令这个字眼儿，在希腊原文圣经里面用的是单数，
那是表示只有一个命令。
不过这一个命令啊，有两部分的内容，就是约翰在这里所说的其中一部分是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另外一部分呢是照他的命令彼此相爱。这两部分包括在一个整体里面，属于一个命令。
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只照神的命令去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不够的，因为只遵守了命令的一半，我们还必须照神的命令去彼此相爱，这样才算是完全遵守了神的命令。
对，现在我们就分别来思考一下这两部分的命令吧。首先，神要求我们做到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。在以前的节目里我们曾经说过了，犹太人取名字是很慎重的。
对犹太人来讲，名字不单单是这个人的称呼而已，而且也包括了对他这个人的品性的描写。比方在诗篇第124篇那里，诗人大卫称颂神说，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的耶和华的名。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知道耶和华这个名字就会得帮助，他的意思乃是说，因为我们认识神的本性，知道神的慈爱和大能，结果神的伟大本性和大能就使我们得到帮助了。
谢谢刘文的提醒。所以这里说的相信耶稣基督的名，就是相信主耶稣的本性和他的大能，也包括了相信他是神的儿子，相信他是人类的救主等等。总之，相信耶稣基督的名，就是接受主耶稣整个自己了。
石成啊，
啊，
我发现神的命令这两部分的对象都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哎。
那么就请你说说看吧。
比方说，这头一部分要人相信耶稣基督的名，这一定是对普世的人说的，因为人人都需要救恩嘛。至于第二部分的命令呢，要人照神的吩咐去彼此相爱，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是向基督徒说的。
你的理由是什么呢，刘文呢？
因为神所要求的那种爱是像主耶稣的那种舍己之爱，一般人根本就做不到。只有在接受主耶稣的生命之后，我们才可能透过圣灵的帮助去操练，你说对不对？
你的体会很对，彼此相爱的这道命令啊，的确是向跟随主的人发出的。主耶稣对门徒们说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
师长
啊，
可不可以请你也谈一谈，基督徒如果不去遵守这一道彼此相爱的命令，会有什么后果呢？
那么刘文，让我先问问你啊，如果你家里的弟兄姐妹互相争吵的时候，会有什么结果呢？
那肯定是全家不得安宁啊，兄弟姐妹之间处得不愉快不讲，恐怕最伤心的还是父母，因为他们不希望他们的儿女是这个样子的，因此也会影响了亲子的关系。
不错，这稍微可以解释一下天父的心情。当神看见他的儿女彼此不和睦的时候，他必定会很伤心的，他也不会在这种气氛之下显明他对这个属灵家庭的心意。更糟糕的是啊，魔鬼撒旦会趁虚而入，破坏这个家，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哟。
难怪神要再三的透过圣经的话语命令我们去彼此相爱。
是的，让我们记住，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才只走了一步，另外还有一步就是要去彼此相爱，这样才完全的遵守了神的命令了。